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财经有深度。雪球，3500万投资者在线交流，一起探索投资的智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斐石。今天分享的稿件名字叫做 Process 减持腾讯，2018年不会重演，少量出售不改守望者角色，来自于陈达美股投资。事情很简单，主营互联网与媒体的南非报业集团是腾讯早年的投资人，陪着大鹅已经携手同行20余年。Process 是南非报业集团在2019年分拆出来的子公司，装着包括腾讯股票在内的一系列股权投资，并在阿姆斯特丹上市。Process 也是欧洲最大的互联网公司。Process 今日宣布将其所持有的 30.9% 的腾讯股票里的一小部分，也就是 2% 拿出来出售，这样其所持股份就从 30.9% 降低至 28.9%。 至于出售的原因， Process 说是为了增加财务灵活性，以便于投资其他业务以及公司所持有的其他股票，并承诺3年内不再减持，也重申对大鹅情有独钟。所以这事儿并不复杂，我也不认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在国内的投资者往往感觉挺严重，大股东出货就如同老佛爷出殡一样，总是一件大事儿，甚至还有一丝不祥，大股东是不是知道啥我不知道的，所以抢跑了？这种阴谋论的角度我一贯是反对的。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会发现 Process 作为一个财务投资人，一直以温和的角色和态度，以及逐步出售部分腾讯股票的合理性。一、2018年重现。由于南非报业集团曾在2018年减持过一次，很多腾讯的股东看到2018年腾讯的走势就心猿意马了。因为上次南非报业集团减持之后，腾讯股价从2018年3月的416跌到11月的250，阴跌 40%。所以自然而然，许多投资者就担心，卧槽，历史会不会重演？会不会大跌？我要不要跑？马克吐温曾说，历史或许会重影，但绝对不会简单重复。我们做一个不复杂的思想实验，问一个问题，如果2018年南非报业集团没有出售腾讯股票，那么腾讯是否仍然会跌掉 40% 的股价？我认为大概率会，因为2018年腾讯面对的不只是大股东减持，更是外部各种压力与自身估值的修复。2018年是所有中概股的灾年，宏观方面外部有持续发酵的毛衣战阴云笼罩，内部有各种结构性去杠杆，股权质押暴雷， P2P 暴雷，微观方面有腾讯遭受版号停发，还受到头条系冲击等等等等。而最重要的原因是高估值向合理估值的一段修复，从大约60倍的 PE 修复到了40倍以下，完成了一波挤泡沫的过程。而2018年至于腾讯是转型阵痛的一年，因此也有了后来所谓的930变革，开始发力产业互联网，才有了现在华丽丽的毛额。而2021年此刻的腾讯 TTM 的 PE 是多少？30倍。2022年 Forward 的预期市盈率是多少？25倍。而刚刚过去的 Q4 财报也反映出大额，一、游戏表现十分可以，二、广告业务超预期，三、小程序商业生态进一步夯实，鹅厂各项指标都不错。我不敢说2021年就没有黑天鹅或者灰犀牛了，但你硬要拿2018年来照抄，侮辱性是不是有点太强了？如果可以截取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平移过来，来彻底指导你的投资行为，那投资真的太简单了。或者退一万步讲，其他都不变，2021年比2018年总有一个变量完全不一样了吧？金毛董王不在了，对不对？在时间序列数据中，这种本质变量的改变会让不同时间轴之间数据的平移对比彻底失去理性的光辉。二、Process 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20多年来，南非报业集团在腾讯的投资上血赚7800倍，赚到了差不多 1.6 万亿人民币。这种赚法前无古人，后面有没有来者不好说，但来者你肯定一个手数得完。很多人说南非报业集团不就是运气好踩了狗屎运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还要顺便艾特一下软银的老孙，但这说法我本人不是很同意。也许有许多国内的投资者会质疑 Process 对于腾讯的态度，尤其对外资时刻提防，揣摩是不是要搞我们的优秀企业呀，甚至说是不是外资要控制鹅厂啊，诸如此类。但显然这些都是异想天开，因为从许多维度看，南非报业集团都是一个极为优秀的财务投资者，有眼光，对被投资公司极有信心，有忠诚度，极为耐心，克制守信，坚持做一个被动而牢靠的财务投资者。这是所有伟大公司都想要的那一类投资者， 能陪伴公司风雨同舟的那种可靠的投资人。而 Process 的规律减持也说明他们无意控制和插手公司，只是安心做做财务投资，在财务投资中获得长期回报。他们没有战略野心，只有财务横行。大股东在这笔投资上赚了很多钱，一般人只看到减持，但看不到人家坚守了20年，以实际行动践行了长期主义，做了时间的朋友。马化腾本人就十分喜欢这个朋友，他曾经说，腾讯大股东前几天才卖了一点点，还立刻承诺3年不再卖，这样的股东很难找。在 Process 长期持有的情况下，采用缓慢减持的方式给自己搞点现金流，这也有利于腾讯市值的稳定和长期发展，也有利于筹码的进一步分化和股东的进一步多元化。内地资金一直在增持腾讯，正好接点盘子过来。我们不是总嚷嚷要抢下鹅厂的定价权吗？现在别人喊价了，你抢呀。不过看看今天腾讯股价的表现，定价权确实有点被我们抢到手的意思。三， Process 为什么减持？是不是参悟了天机，觉得腾讯高估了才卖？在官方口吻里，这次减持是大股东自身现金流和市值管理的考虑。那这是否是推脱的说辞呢？其实还真不是。作为一家互联网公司而言， Process 还真挺缺现金流的。 Process 现在市值大约有1700多亿美元，但我们翻翻它的财报，截止去年9-30，账上现金才36亿美元，而且运营现金流一共就3.86亿美元。如果除去腾讯的分红4亿多，运营现金流为负，也就是说这是一家不能靠自身运营造血的公司。可以看出 Process 手头确实不宽裕，特别是自身造血方面很不从容。苦哈哈的干一年，其收益远远比不上腾讯的股价给他涨一年。就是因为腾讯的投资太成功了，想要拿点像样的现金， Process 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腾讯大奶鹅。许多小伙伴说他们拿腾讯的股息不香吗？但腾讯目前股息率才0.几%，分红率不高，所以你可以把 Process 卖出的行为看成叫自制分红。卖出股票相当于拿了一个3年6%的分红，我认为这个分红要求合情合理。卖出股票的自制分红和公司本身的分红，在不考虑税的情况下，理论上是等价的。四，结语。伟大的投资都是用后视镜去看，才方显其伟大。大多数时候，买入优秀公司并长期持有，说起来简单，操作起来特别艰难。持股路上噪音太多，四处喧哗。我非常反对根据噪音与喧哗来择时，来进行所谓的择时建仓、择机逃顶。下面一个案例是彼得林奇在谈他的投资哲学屡次谈到的，我也一直拿来自勉，而用在此时此刻，我认为也颇为贴切。我之前已经讲过，但让我再根据1965年到1995年这段有好年头也有坏年头的股市实际表现举一个例子。想象一下，在这30年中，有三个投资者每人每年投入1000美元到股市中。投资者一非常倒霉，不知何故他就是在每年最贵的一天买入股票。投资者二非常幸运，都在每年最便宜的一天买入股票。投资者三有一个系统，他总是在每年的1月1日买入股票，不管是什么日子。你会认为投资者二对市场时机的把握有独到之处，最后会比华尔街最倒霉的投资者一更有钱，而且会比投资者三更出色。但事实是30年下来，他们收益惊人的相似。投资者一每年赚 10.6%， 投资者二每年赚 11.7%，投资者三每年赚 11%， 连我都很吃惊，年复一年的完美择时只比年复一年的最惨择时多出了 1.1% 的年回报价值。拒绝择时，长期持有，时间会熨平一切噪音。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